你没有好好读圣经，没有好好聚会，好像你今天就浪费一天了，你就活在你肉体的里头，对不对？你需要光，你需要生命的粮，你需要金香炉，你需要人给你带祷，否则你这个基督徒老是在肉体里头。你从早晨起来你就在肉体里头，你想的事情就是肉体的事情，那叫活，属魂的，属肉体的。那么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早晨起来第一件事，他想的不是我早晨起来赶快吃什么，他想的是啊，敬拜神，哎呀主啊，今天求你与我同在，你管着我的嘴巴不要随便讲，你管着我的思想不要随便想。他早晨起来他想的是这一个，这是走属灵的路啊，好不好？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你要看见圣殿的三个部分，今天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那就是看你活在灵里头了，你活在你肉体里头还是活在你魂里头，这是你自己啊。活在肉体里头就是一切的事情为肉体打算，就是我今天要吃什么，我穿什么，我喝什么，那是肉体的东西嘛，吃喝穿就是肉体的东西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了这个肉体啊，有很麻烦的事情。很多基督徒一天他的药多得不得了，有的基督徒又是蜂皇精，又是这个药那个药，各种药。为什么？他身体要需要，我们不能说不吃药，药是需要的，不是说不需要。但是有的药你才是比较好好靠一个真正你在主的面前属灵的人，有的时候啊你自己就受到圣灵的管制控制，好多东西你就不需要，有的药可以不吃，有的东西你不要去去享受了啊。因为我们吃东西，我知道像我们在香港那个时候听到哪一家的螃蟹做得好，第二天大家都去排队守这个螃蟹吃，好吃多吃几次，那么胆固醇当然就吃出来了，怎么不出来了，好不好啊？我想这个肉体的需要，那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活在属灵里头，让圣灵来管制我们。只有在圣灵管制下的保罗说，你们是属灵了啊，我们要走这一条路，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读到民数记，所以我们把旧约和新约不同，旧约都是外面的东西，新约它是里头的。所以我们今天敬拜神不是在外面，要是在里头。为什么犹大书里头告诉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今天好多基督徒你听他祷告不是在圣灵里，在圣灵里一定是回到里面去很安静。一个属灵的人的祷告，他每一句祷告应该把你都带到宝座里上去，就碰到神，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都在这里学功课，好吧？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第五页的第七条，比方格顺这一族，他安营的位置有了，后面就是看守的物件，比如说看守帐幕、灶棚的盖、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绳子。院子有围子，院子还有门帘呢、啊，还有立起这个院子就是外院了、啊，还有绳子。所以你看，格顺所侍奉的都是外面的东西，看到没有？他看守都是外面的东西。但是你看歌侠这一族，他看守的就不同了，是月柜了，看到没有？桌子了，灯台了，两座坛了，圣所内的器皿和帘子和一些使用的物，他就是圣所和至圣所的东西了。那米拉利所看守的是帐幕的板、算柱子，也是就是帐幕的墙嘛，好不好？这是看守这些东西。带卯的座和帐幕一些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还有院子四围柱子带卯的座、瘸子和绳子，好不好？这两个带卯的座一点不矛盾，因为第一个带卯的座是帐幕里面的，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好不好？第二个带卯的座是什么？是院子里的，好不好？因为院子有很多柱子要立起来嘛，它都有座在下面。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请读第四章。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人说，从利未人中将割下子孙的总数，照他们家史宗族，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割下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那第一个我们要看，割下子孙要照他们的家史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前来任职的要都计算。那么割下有几个族呢？昨天我们读过，前天读了有4个族。啊，你看第3章27节，属割下的有暗南族、以斯哈族、西伯伦族、乌学族，有4个族。这里为什么把割下说的第一？因为割下看守的是圣所和至圣所的物件，所以他们的侍奉更接近神了，更接近神。基督徒的侍奉，有些基督徒他是能够接近神的，有些基督徒要远一点，有些基督徒就更远一点，好不好？和神的亲就更远一点。那么现在属30到50岁，属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打仗的是20岁以外，对吧？我们那个叫做属灵的成熟了，能够打仗。那么现在属利未人是30岁到50岁，30岁就不但是属灵成熟，这是侍奉神的成熟了，看到没有？要侍奉神的年龄了，因为利未人是侍奉神，所以30岁是侍奉神的年龄。你们记得主耶稣这路加福音，他出来传道，看到他的年龄越有多少，越有30，好不好？路加福音，或者我们读读路加福音吧。第3章23节，路加福音3章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多少？30，这是侍奉神的年龄了，好不好？是30岁开始。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书旧约，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章。以西结书第1章。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只读一节。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布昂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以西结这个30年是30岁，神呼召他了，肯定异象。这个30年不是年代的30年，就是30岁。他30岁的那一年，他就看见天开。所以侍奉神，以西结是一个先知，神让先知来侍奉。也是30岁，那么利未人的侍奉是30岁。好，现在我们再请读民数记的第4章第3节，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这个任职2个字，就是打仗。这个任职的2个字和民数记第1章的第3节，凡以色列人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就是打仗这个字，也就是民数记第1章第3节里头，你和亚人要照他们的军队，也就是军队这个字，是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利未人不是不打仗，他不过不是在外面打仗，他是为神征战，属灵的征战，好不好？一定要看见。 一个侍奉神的人一定要知道有一个属灵的增长。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属灵的增长，那我们就不能够参加这个增长。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二十岁以外的增长是在外面，好吧，他们唯一去打仗。但是利未人他们的增长是属灵的增长。第四节，民数记第四章的第四节，割下子孙的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所以们他们搬运的是什么？自身之物，自身所的，圣所的，圣的物。第五节，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杖穿上。什么叫做起营的时候？起营就是要搬家走路了，好不好？就是要行军了吧，好不好？行军了啊，要往前面走了。所以我们这个民数记第四章，我们是说的利未人在行军中的侍奉。以色列人要行军要走了，要走了要怎么办呢？第一个，他们人要走，以色列人要走，神要先走啊。约柜都是走在他们前面了，约柜要先走，所以一定要把圣所和至圣所的把它准备好了。我们在读约柜的时候，你知道约柜是有两根杠的，是要人抬的。约柜是有两根杠让人抬，没有，不是有滚有轱辘让人推走的，不是的，要人抬的。陈设饼的桌子也要人抬，金香炉也要人抬，金灯台也要人抬，外面的铜器坛也要人抬，都是有两个杠的啊，有两个杠的。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十节，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十节，要请你读到第四，或者读到二十二节，好不好？啊，
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金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们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奖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好，这个我们就简单注意点，这是月柜了，这是施恩座。你看月柜是怎么做的？月柜是用皂荚木做，皂荚木做外面还要包上金金。我们讲的时候，皂荚木是代表人性，金金代表神的荣耀神性。所以这个做好以后还要做两根杠，还要做两个环子，把杠穿在环子里，以便抬柜。十四节，十五节，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看到没有？ 不能取下来的啊，不能取下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抬的时候再拉进去不行的，常常要摆在里头。那么这个月桂要起营要走怎么办？要人来抬，抬放在哪里？放在肩上抬。那是什么意思？月桂是代表神，神要移动的时候是需要人出代价，用你的肩膀出代价把神抬出去，不是用我们的嘴巴，更不能拿汽车去搬运，一定要人抬。那意思就是说，神的见证一定要通过人才能够把它带出去，而且这个人必须出代价，抬就是出代价，那很重啊。你没有一个负担把神摆在你的身上，你怎么能够把神带出去啊？所以我们在那里做见证传福音，不是说我嘴巴会讲有恩赐就行了，不行的，你必须要出代价。出代价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有生命的长进，出代价是从生命来的啊，从生命来的啊，你必须自己有一个负担，我要把神的见证从我的身上带出去。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活出见证，不是嘴巴活出来，你说你是基督徒就行了吗？那必须你这个人把基督活出来，见证要从你身体活出来，这个叫抬，再抬啊。所以神所有的见证是需要人抬的，没有一件东西不抬，好不好？这是我们在这里用月桂来做一个例子。你看这个第二十五章以后，你就一直看见，包括到三十章啊，那个金香坛都是都要抬啊，都有杠。好，我们再回过头到民数记第四章，第五节，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折下遮掩桂的幔子。遮掩桂的幔子就是我这里画的这个蓝颜色的，那就是这个啊，这个很大的一副幔子，很高的一副幔子。亚伦的子伸进去就把它遮下来了，遮下来马上把这个幔子怎么样，就盖在绳子上，把这个绳子就盖上。盖上的意思就是说，立位割下子孙来抬的时候不能看，他们能不看圣座，他们只能看见被盖住的圣座。那里有个杠在外面，他只有拿杠抬，杠他可以摸可以抬，但是圣座他不能看啊，因为那是自圣的，好不好？
在前面一
个，哎，对，所以他一定要把它盖上。
四个人
哈，四个人抬，
因为前面杠有多长？
他们刚
讲多点，
没有。好，现在我们要看第四章第六节，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海狗皮，这是不是赵鹏的海狗皮？另外的海狗皮，要预备一个海狗皮啊。
这个幔子盖上再盖。
哎，幔子盖上以后，上面还盖什么？海狗皮。海狗皮代表什么意思？海狗皮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它是保护。保护就是海狗皮，海狗皮啊就是防水的，水不能影响它，下雨都不怕的，海狗皮它是防水的。第二个，海狗皮不是很尊贵的，不是很美丽的，这就说明主耶稣没有加薪美容啊，没有加薪美容。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
五十三章第一节，嗯，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当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这个就是说到主耶稣了啊，说预言说到主耶稣。那你看第二节，他无家型美容，看到没有？主耶稣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是我们羡慕他。那么主耶稣这个外貌像一个什么外貌呢？好，那你看五十二章啊，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十四节啊，五十二章十四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啊。
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高。
好，主耶稣的外貌。是比世人都没有加些美容，比世人都憔悴，看到没有，枯槁。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他们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去见过亚伯拉罕吗？”实际上，主耶稣只有三十多岁，看起来像多少岁啊？五十多岁，所以就没有加些美容。主耶稣现在的我们看见主耶稣那个话，根本不是主耶稣的像，好不好？那个把主耶稣看化的还很不错啊，你说慈祥也好，这是人想的，好不好？那么有的天主教徒我知道，基督徒我不知道，还在那个像的面前去跪拜，他说实际上这就是拜偶像，好不好？你只能说那是一个艺术品，好不好？那不是主耶稣。主耶稣如果要画主耶稣的像，就是画成五十岁的老头，因为他们在约翰福音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说你看起来是老了，对不对？实际上主耶稣只有三十多岁，看起来，好不好？那么海狗皮的意思就是月桂，第一个是幔子遮起来，幔子遮起来的意思就是使它和外面隔绝。幔子是把自身所和圣所怎么样隔绝，因为那是自圣的。第二个海狗皮盖在上面，那就是说人要看见它的时候它是憔悴的，没有加薪，没有。在后面第六节，今天民数记第四章第六节，在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纯蓝色的毯子是什么？那就代表属天的意思。所以这一个月桂，人看见它第一眼就是纯蓝色，纯蓝色是代表属天的，基督是属天的，基督没有加薪，没有，好不好？然后你再看一看，它是圣洁的，有一个幔子把它和隔开的，好不好？它是圣洁，和不圣洁的东西把它隔开。好，这一个就是第一个，亚伦的子孙进去，对于约柜和施恩座，要把这三样盖在上面，然后他们就抬起走。所以人看见第一个看见很远一看见这个蓝色的，就是知道这是代表属天。下面海狗皮，他们有加薪没有？再下面它是圣洁，好不好？用幔子把它遮盖起来。现在我们读第七节，又用蓝色毯子铺在橙色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橙色的饼。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口皮，把杠穿上。这里我们看橙色饼的桌子，就是代表橙色饼，就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粮，生命的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怎么讲？这是他的肉啊。 他的生命的粮就是他的肉，所以这里就代表陈设饼了。因为陈设饼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上面一定要铺上蓝色的毯子，就代表它是属天的。这个生命的粮，基督的身体是属天的。而且他们抬走的时候，上面还一定要有陈设饼，看到没有？不能是空的架子，不行的。那就是说，基督就是他们行军的时候，还有生命的粮来供应他们。基督一直在供应他们，属天的基督来供应他们。上面要蒙上朱红色的毯子，朱红色是代表赦罪，代表赦罪。那就代表基督的身体是为着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为着赎罪。饼是代表他的身体，然后在蒙上还狗皮，那就是他没有加薪，没有，没有加薪，没有，他来做我们。因为基督的肉身是在活在这个地上，人看见他，那就是他没有加薪，没有，但是实际上他下面是属天的，而且这个身体为我们赎罪。第九节，要让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有的灯盏、剪纸、蜡花旁边一切剩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皿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这个也代表属天的，也代表主耶稣没有加薪，没有。灯台是说他做我们的光，主耶稣在地上做我们光的时候，人都看见他好像也是没有加薪，没有。所以他说，主耶稣常常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他是来做我们的光。他的属天的性质是代表蓝色，海狗皮是代表他没有加薪，没有，人看他看不出来这就是神的儿子吗？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他是属天的。好，这里有台架，这些都要抬。十一节，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又把圣所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台架上。要收去坛上的灰，这个就是铜的祭坛了。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15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割下的子孙就要来谈，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摸的这些物件是割下子孙所当抬的。那么这里我们金坛也要用蓝色坛子，那么蓝色坛子是代表属天的意思。海狗皮是代表他没有加薪，没有。那么朱红色我们讲过了，是代表赎罪。那 那么这里有一个紫色，大家看见紫色了吧？送去坛上的会把紫色坛子铺在坛上。你们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他穿上了一个紫色的袍子，知道吧？紫色是两个意思，一个代表做王的颜色，一个代表尊贵的。有一个财主穿紫色袍，你记得吗？在路加福音，那就说是尊贵的意思，做王的意思，尊贵的意思。祭坛为什么铺上紫色的坛子？那就是代表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穿上了紫色袍子。这个紫色袍子是代表主耶稣是王，是高贵的，他是高贵的，是王。祭坛是主耶稣受死的地方，对不对？要在那里烧，就是代表十字架，好不好？所以这是王在那里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一个牌子在他的头上，写的是什么？他是犹太人的什么
王？
他是王，好不好？这是王在那里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些东西在第十五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是要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去遮盖，利未人不能进去的。一切遮盖完了，然后利未人去抬。第一个，他们不能够看这些圣物；第二个，他们也不能摸圣物，只摸那个杠，他们可以抬。啊，这个很清楚，好不好？好，我想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第四章里面第一件事情，就讲到割下子孙，他们要怎么抬这些东西。他们自己不能够自愿去抬，而是要亚伦的子孙弄好了以后，一切准备就绪，他们才能去抬。好，他们只负责抬。现在我们要读第十六节，请我们读到二十节。
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和与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他们爱敬自身物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
好，这里我们看见十六节那里是讲圣所里面还有要看守的，是以利亚撒看守的。看守什么？点灯的油，还有香料，就是做香的香料，当献的素祭和膏油，这是他要看守的。而且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那就是说，圣所和至圣所的一切东西是交给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来看守。所以进去要把门帘折下来的时候，要把幔子折下来的时候，那是以利亚撒进去折下来，好不好？他把它折下来，把这些都准备好了，要割下子孙来谈。十七节那里就讲，不可将割下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那也就是说，祭司要尽到他的责任，你要以利亚撒要准备好了才有各家人进来，你不要没有准备好啊，你们都进来，那就把他们剪除了。剪除就是他们看了圣物他们就要死，因为他们不能看圣物，他们不能去帮忙，这就是以利亚撒该做的事情，其他的利未人不能去做的，啊，因为只有他们能做。 所以这里讲二十节，他们只是他们连片时都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啊，完全不能进去，你要准备好了要他们来。所以这里的责任，祭司的责任是以利亚撒的责任，那个台是歌下之神的责任。好，现在我们要请读第二十一节，要读到三十三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将革顺子孙的总数照着宗族家世，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的，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数点。革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为帐幕和坛的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理。革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办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看守。这是革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亚伦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二十九节，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
那么第二十一节，就神就对摩西就讲了，就是革顺的子孙要办的事情，他们也是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我想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个还有一个，这两个数字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三十就是三乘十，三是神的数字，十是人的完全的数字，这就是人为神做完全的见证。三十岁一个人就可以为神做完全的见证。五乘十就是五十，五十是人负责任的数字，十是人完全的数字，一直到五十岁他要完全的负责任啊，完全的负责任来侍奉神。二十三节那个任职又是打仗的意思啊，歌侠子孙立为人是打仗，抬神的东西是打仗，革顺的子孙照样是打仗。二十五节他们抬什么呢？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与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还有会幕的门帘。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这个幔子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幔子了，那个幔子是盖上面的幔子，顶上面有一个那幔子，好不好？那个有十一副幔子，五副的、六副的，好不好？
一个长，
哎，一个长，一个短，那个是这个上面就是房顶了，啊，屋顶就有一个幔子，好不好？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
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二十八肘，宽四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为墨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墨幅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五十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五十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做五十个金钩， 用钩子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好，这个是做帐幕了，看到没有，要成一个帐幕。那么你看第七节，还要我们还要读第七节到十四节。好，
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30肘，宽4肘，十一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十一节，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罩棚的幔子所于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肘，那边一肘，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
好，那就看见这就顶了。顶的第一层是有10幅幔子，对不对？做成的第一层盖，上面还有一层盖，就是11幅山羊做的11幅，对不对？5幅的6幅，好不好？有盖在上面。好，那是山羊毛做的。那再在上面，你看，就是14节，染红的公羊皮还要做一层盖，好不好？再上面还有海狗皮做一层盖，对不对？有几层盖了？4层盖了，好不好？4层顶屋顶有4层。那么这里说的幔子，刚刚我们就说的格顺的，就是这个幔子，好不好？不是那个4层所那个幔子。那么现在我们要读4层所的幔子，第31节。好，请你读第31节，读到35节，好不好？
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用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当有金钩，柱子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
好，这里有2个幔子了哈，不要弄混了，好不好？一个幔子呢是把自身所跟圣所隔开，他们起营的时候这一个幔子就已经拿下来了，盖着圣座了，而这个幔子是挂在4个柱子上面的，你看好不好？就这4个柱子。那么这个房子还有一个上面的盖，对不对？它是个房子叫屋顶了，4层盖。这里这是一个幔子，10幅幔子，这10幅幔子就是格顺来抬了，这个幔子呢是割下的子孙盘，好不好？好，不要混起来哈。那现在我们再读民书记的第4章，这个我们出埃及都是读过了，大家容易忘记，不过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好，现在呢我们看25节，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这个懂了好不好？会幕并会幕的盖，好不好？这个会幕和会幕的盖就是开狗皮了，看到没有？和会幕的门帘，好不好？好，这些他们抬的，还有院子的围子和院子的门帘，好不好？会幕的门帘就在包括山羊皮、山羊毛织的幔子，对不对？山羊毛织的，还要包括海狗皮，对不对？还要包括染红的公羊皮，都是他们抬的。好，27节，格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办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看守，不但要抬，而且要看守，好不好？你不能说啊，我抬到这里了，今天晚上不走了，我就不管了，不行了。你抬在哪里休息了？比方说我们行军，大家走累了，走了5个钟头，坐下来休息休息，喝一点水，你就要看守啊。你不能说我走开了，这个东西丢了不行了，那你有责任的。好， 你还要看守，你抬了还要看守，这是你的责任。那么今天我们也有看守，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不但要抬，你还有看守，许多都需要我们看守，这些都是属神的东西要看守。好，那么你知道这个会幕实际上是代表，它是叫圣殿，对不对？我们讲了这个会幕，这个里面这个帐幕就是代表我们人，人就是神的圣殿。你今天许多东西你要看守，第一个你要看守你的思想啊，看不看守啊？现在人都不看守思想，我怎么想就怎么想。你看不看守你的感情啊？我想怎么喜欢，我想怎么喜欢就是怎么喜欢，你不看守的。看不看守你的意志，你要看守啊。许多东西都要我们看守，要我们来抬啊。但是一个基督徒进来，很多你都不看守。你有的时候很愿意去看守别人，对不对？我就看完弟兄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自己我都不要看守。首先要把自己看好啊，啊！所以人家讲，这个很多有的弟兄姊妹讲，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他该背十字架，我好像不该背十字架。我劝他背十字架，但是我不劝我背十字架，不管我自己的，好吧？所以我们讲要对付这个肉体，人都是对付别人的肉体，就是不对付自己的肉体，不看守自己的肉体，好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许多我们都是要看守的。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九节，至于米纳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算柱子和带卯的座，好不好？这个我们清楚了。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一个是帐幕里面的柱，第二个是外面院子还有很多柱子和它的位置。锤子、绳子比一些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这是米纳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好了，我们就看祭司亚伦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看守的是接近神，更接近神的东西了。那么米那个以他玛所看守呢，就是外面的帐篷的盖啊，这个格顺的子孙哈。那么因为亚伦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以他玛，以他玛是管什么？管格顺，管米拉利啊，利未人，他们是管外面的。以利亚撒所管的就是歌响啊，歌响，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分清楚哈，利未人有三个支派，但是祭司只有两个儿子。祭司第一个儿子以利亚撒就管一个支派歌响，就管圣所的支持所。另外一个祭司亚伦还有一个儿子以他玛，就管两个利未支派格顺和米拉利，他们就是管外面的这些东西，好不好？灶头、桌子和院子，好不好？这分工很明确了。这就预表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圣灵一定是把我们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圣灵量给你多少，你就做多少，一定是有次序的，绝不会打架的啊，绝不会打架的。那么你看你在大陆，我想看到在杂志上，你青年牧师要把老牧师赶走，这就不是属灵的东西，对不对？他要打架，这就不是属灵的。属灵的都是安排的非常好，好吧，都是有次序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读民数记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现在我把它读一部分，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事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 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除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除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神要把以色列人住的那个营，因为为什么叫营呢？因为以色列人现在是军队了，他们是军队了，军队就有军营。没有军营以前，以色列人不接近，他们不接近。但是还没有军营以前，没有营以前，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现在呢，就是组成了军队了，他们就有营了。因为有营，他们就一定就要把这个军队弄干净，营里面不能有污秽，营里面要圣洁。所以第二节，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跟你死尸不接近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我们已经说过了，以色列人是住在会幕的周围，以色列人是住在会幕的周围。会幕的里面是神所住的地方，会幕里面是神所住的地方，那就是圣所和至圣所。神住的地方的周围是利未人住在哪里，利未人的外面还有以色列人住在哪里，那么这就成立了一个营了，成了一个营了，一个军营了。那么因为他们要和神住在一起，所以这个营一定要圣洁，要除掉污秽。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个一定要除去的，第一个叫做麻风。我们读过利未记了，利未记十三章就讲麻风。什么叫做麻风？麻风就是指作罪啊，我们的罪叫麻风。因为麻风啊是在皮肤上面的表现，皮肤外面皮肤的表现，皮肤的表现就叫外面的行为了，它就预表代表外面的行为，在皮肤上外表的行为。我们一个人你有罪，外面罪的行为，首先是你里面有一个罪的性情，你有罪的性情，你才有罪的行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贪心，你外面就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了。偷别人东西是一个罪的行为，但是贪心是里面的。所以麻风就是代表你外面已经有行为了，不只是你里头有贪心，你外面已经去偷别人东西了，已经有个行为了，这个叫做罪，就是麻风所代表的。麻风所代表的就是外面罪的行为。为什么用麻风来代表？麻风就是说污秽了，皮肤上很多的污秽表现出来了，里面的罪的性情在外面表现出来，这个就叫做麻风啊，麻风。如果以色列人他有一个罪的污秽表现出来了，这个以色列人不能住在营里面，要喊他出去。因为以色列人现在是一个军队了，这个军队就预表教会，预表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能够有罪留在教会里面。那今天我们看见 很多教会里面都还保留了罪，你比方说现在同性恋都合法化了，所以有的牧师就是同性恋者，他还当牧师，怎么当呢？这个就叫罪了，好不好？那是绝不允许的。好，那么这一种一定要把罪从教会除掉，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来讲，别人在营里面有这个罪，有麻风病的人不能住在营里面，因为营是神住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叫做麻风，麻风是代表罪的行为。而且麻风这个罪的行为还可以传播的，还可以传播，可以从这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啊，教会里面以后就被罪传播了。所以这一种是不允许的，一定要把它除去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要麻风把它除去。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第一条，一切打大麻风的这个的第三行，我写了一个利未记十二章五十三节，请你把这个十二改成十三，是十三章啊，我写的时候应该改成十三章五十三节，或者我们请读一读利未记十三章五十三节。利未记十三章五十三节，利未记，今天我们的第八页，好，祭司要查看，若栽定在衣服上、金上、尾上或者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燃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再关锁七天。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你看这个麻风啊，可以在衣服上的金线或者纬线上，或者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发散，意思就是传染的，就是这个罪可以传染。衣服指作什么意思？衣服是指作我们的义来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行为上的义啊，行为上的义。衣服就是我们的行为来讲，我们的行为都染了这个罪了，传染了这个罪了。本来只有我一个人有的，现在传给第二个人了，他的行为上有了，第二个人传到第三个人了。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一个牧师是同性恋者，那这些基督徒里面可能都要去学他，他可以，我们当然可以。你看，这就是传染了啊！这个罪不能传染，这个叫大麻风。那么大麻风的人要规定至少要七天，要把它关锁起来。也请我们读这个利未记十三章第四节，这个利未记十三章第四节，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皮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天，他在营外把他关起来，关七天。七这个数字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完全的数字，就是要把他关的完全的时间满足了再让他进来，没有满足，病没有好，不能让他回来啊，就是关锁七天。你看第五节，第七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七天，十四天。你看还要关在十四天。好，所以第一个七天，第二个七天，这是代表完全啊、完全不够，再关他还不没有好，没有好再关七天，其的意思就是完全了。这个就是指作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可以在房屋中传播， 就是表征是在教会里面传播，还可以在房屋的墙上来传播。墙是什么意思？墙是使教会和外界分别出来，神的教会一定不能和世界上的做这些沾染，世界的污秽不能沾染在教会里来，这个就叫墙。所以墙上都有了麻风了，那就是说保护教会分别教会的这个墙失去了，已经有误会了，麻风了，那就和外面已经连起来了。所以教会非常重要的就是教会一定有一个墙，是把教会和世界的分别出来，这个一定不能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带进来这个教会就污染了啊。这是指的麻风，麻风就是指的罪，教会绝对不能被罪污染，教会一定把所有有罪的都要关到外面去，灌到以外去，好吧？这个就是麻风。第二个就是表征漏症。漏症是什么意思呢？漏症就表明把生命漏掉了，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都漏掉了，他剩下的就是他的肉体了，你看那就叫肉体了。所以漏症就是漏掉生命。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那么请我们再读读利未记，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患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不洁净，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把摸拉床的皮不洁净，到晚上便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漏症做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皮不洁净，到晚上便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皮肤接近到晚上便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漏症的人就是代表把生命漏掉了，因为他漏症就是下流，就是把血流出去了，漏症就是把血漏出去了，血就是代表生命，你把生命都漏掉了，你这个人剩下就是肉体了啊。很多基督徒他不是活在生命的里头，他是活在肉体的里头，你一碰见就碰见他的肉体，他说话是肉体，他的行为叫做肉体。那么这一个肉症，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患血漏的病人女人来见主耶稣，他不敢求主耶稣医治他，他悄悄地去摸主耶稣的衣襟，从背后去摸，为什么？因为漏症身上的这个任何地方都不洁净，患了漏症就不洁净了，就有污秽了，生命都漏掉了，就是肉体，肉体就是污秽，所以他不敢到主耶稣面前去求主耶稣，求你医治我，他想我是有漏症的人，我去求主耶稣，主耶稣也不能摸我，摸我主耶稣就沾染了污秽了嘛。你看这里穿的衣服坐的床什么都不能摸的，他就想那么我只有悄悄去摸主耶稣的衣服，你看到没有，他说背后去摸他的衣裳睡子，一摸好了，他这一摸主耶稣就感到能力出去了，哎，主耶稣你睡摸，他不敢讲，后来主耶稣他一摸漏症好了，血就止，血源也止住了，他马上在主的面前告诉主耶稣啊，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漏症的人是不洁净的，就是说属肉体的人就是不洁净的。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属肉体的人，你看见以后他结束的时候你得不到生命的供应，讲来讲去都是肉体的东西啊，都是肉体的东西，他说话也是肉体，他做事也是肉体，他来帮你一个忙也是肉体，他想我帮你一个忙，下次你好帮我一个大忙， 对不对？这些就是肉体，好不好？什么叫做生命？生命就是他和你谈什么东西，都是谈神的话，都是谈圣经里的东西，都是关心你生命的长进，这个叫生命，而不是肉体的东西。好，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如果平常谈了，弟兄姊妹一见面谈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个就叫肉体了，好不好？如果我们谈这个就叫肉体，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少谈这一个，不谈也不可能，好不好？也要谈一点，少谈，多谈一点神的话，这叫生命，好不好？那么在神的看法，我与肉体的人不谈生命的人，漏掉生命的人就关到营外去了，意思他没有条件来征战了。住在营里面的人是要征战的啊，要为神打仗，你是军队了。现在你老是在肉体里头，你怎么打仗啊？你不能够打仗，所以叫关到营外去，你不是军队。患毛风病的不能参加打仗，患漏症的也不能参加打仗。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最有的时候把教带到教会里头来了，肉体也带到教会里头，肉体也包括肉体的办法啊。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有一个弟兄，他是带领的弟兄来找我，他说蒋弟兄，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带着我们读圣经啊。我说，他就说他们那里遇见了危机了。我说什么危机了？他说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少了，那么我们就到每个教会去交流经验，学他们的办法。先呢，是准备吃饭，聚会以前先吃饭，就想人就来多了吧。你要吃饭，你总得来聚会了，吃完饭你不能跑吧？要吃饭，看来也不行，留不住他们。后来我们就开 party， 啊，每个星期开 party， 开 party 你总要来吧，对不对？好，那么现在 party 开了，也留不住人。他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你看这叫肉体的办法。教会要留住弟兄姊妹，那是根据圣灵，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办法，那个叫肉体。如果把肉体的办法学来了，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完全不能用肉体，就是仰望神，神做那就是神的工作。好，这里告诉我们，肉体一定要除掉，不能靠肉体来打仗，不能靠肉体来成为我们的军队的力量。第三个就是死尸不接近。什么叫死尸不接近？死尸就代表死亡，死亡的东西，死亡的东西不一定是罪，罪是死亡，不错，但是有的死亡的东西还不一定是罪。等等，我们读一点圣经。肉体一定带给我们死亡，但是有的死亡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肉体，有的侍奉就是死亡。教会里头有的侍奉，你觉得你是侍奉什么？实际上你是死亡。那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六章六节。撒母耳记下六章六节，旧约啊，到了拿营的火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月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月柜旁。那我们看了这个乌撒好不好啊？那心很好啊。神的月柜怎么牛失前蹄？神的月柜在车上不稳当啊，万一掉下来怎么办？那最好我去帮帮忙，拿我的手去扶一扶。可是你这一扶就把死亡带去了，那就叫死亡，他马上就被神击杀了，死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好意来侍奉神， 实际上就带来死亡来了，这个叫死亡。这个不一定是罪，你看到没有？你说他是罪吗？他故意要犯罪吗？不是，他是帮神的忙。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要我们用自己的办法去帮神的忙，很可能这个帮忙就是把死亡带到教会里头来。死亡啊，因此这里告诉我们，死一定是从罪来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死是从罪来的，罪也是从撒旦，罪就是从撒旦来的。但是好多事情是没有罪的事情，也带给我们死亡。刚刚我就举了例了，好不好？所以，凡是一个人，如果你在死亡的里头，你不能去征战。你在死亡的里头，你怎么去征战？你不能征战，你不能在军营里头，因为你给整个的军队都带来死亡。好，所以神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三种情况：一个是明显的罪，第一个是肉体，第三个死亡的。不能带到军营里头来，要出去。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能带到教会里头来，一定要出去，否则这个教会就不能征战，不能成为一个打仗的军队。这是圣经里民数记第五章告诉我们，首先要除去这三方面啊，这三方面。第二个，我们清楚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心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事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归给祭司。第一方面，有麻风的，有肉症的，有死亡的，要离开他们的营到外面去。这个第二部分就是犯了人所常犯的罪。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从人所有的罪中犯了任何一条罪，就不是指着麻风的问题了，也不是漏症的问题了，也不是死亡的问题。如果有那三种，一定要到营外去啊，不能留在营的里头。那么这里的这说的这个常犯的罪，就是很容易犯的罪也有的，但是这些罪一定要对付它，但是不是要把它隔离到营外去了，他还可以留在营里面，但是一定要认罪。这里头有两方面，一个我们犯罪得罪了人了，亏欠了人了，那怎么办呢？好，第七节，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得罪了人，也许是钱财上的亏负，也许是我们行为上的亏负，也许是我们话语上的亏负，这个一定要认罪的啊，一定要认罪。比方我的话语不准确，我使别人受了亏损了啊，话语不准确，人家问我这条街往哪里走，明明往东，你要指他往西，糟糕了，他从西边走了一大圈，找不到这条另外的街了，这就是我的话语不准确。 这是我亏负人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我们在钱财上也不能亏负人。钱财上就是说我借了别人的钱啊，你借点钱给我，我什么时候归还，到了时候你并不归还别人，你亏欠了别人啊。这一个，或者有的东西上你亏欠别人，你借给我的东西我没有还给你，这都叫要赔还。赔还的意思就是要如数赔还给他。我得罪你，什么情况得罪你，我就想怎么认你的罪。哎呀，对不起，我刚刚说的这句话错了，那你就认罪吧，我刚刚说错了，应该是往西去，不是往东去，我说错，请你原谅我啊。你问我一个时间，现在明明是早晨10:40，我大概跟你说可能10:30吧，这就是不准了，对不对？他说我就差5分就赶不上那趟车了啊，时间要很准确。那么要不然你就是对不起别人啊，亏负了别人怎么办？要加上1/5。1/5的原文的意思是第五部分，五这一个字的意思是代表什么？代表人负责任的数字，你有责任要去说清楚，你有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看，要懂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这个在罗马书14章和哥林多后书5章里头都讲了这样的话，就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要交账的，每个人都要交账。你今天把账交清楚，把罪认清楚，否则到那一天你再认的话来不及了，那就到哪里去？黑暗里头哀哭切齿1000年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随便的过去，你觉得说一句话无所谓，可是到了那一天，神要交账。所以罗马书1章有一句话，就是说被越的基督徒不能被越，你答应别人什么事情你要一定要办到，否则你就不要答应他。常常有弟兄姊妹说，哎呀，请你为我祷告，为我家里的人祷告，没有信任的祷告，我帮你祷告，但是你就忘记了有一天这个账要交的，到主的面前要交账的。所以怎么这么办呢？我知道有个弟兄就是这样，凡是别人托他祷告，一个就拿本子赶快写下来，你真的要为他祷告，哪怕你为他祷告了一次，你也答应了他，你没有背约。还有就是马上就在电话里面你托我马上就祷告，你现在嘴巴给我讲你为我什么人祷告，马上我就跟你一起祷告，因为这一件我答应了，我马上就做了。有一天到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是呢，我已经祷告了，我或者他求我，我马上就一起祷告，或者我当天晚上祷告，或者我写在本子上，我就祷告了。这个不能随便答应人的，这个叫做背约的，好不好？罗马书1章还有一句话，就是背后说人的，背后说人啊，这都是从常常容易犯的罪啊，背后说人。好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罪，你不能对第二个人来说第三个人，这就是错了。婆婆跟媳妇中间有矛盾，绝对不能把媳妇的错误拿去对第三人讲，这个叫罪。你今天不交代，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你一定要交代这个罪的。你说我都忘记了，你忘记了，神不会忘记的。所以有个弟兄讲，有一天录像带录音带都要放给你听，在审判台前，你那一天只有承认，主啊，我说了，我你今天可以说我没有讲，到神的面前你说不说话了。
假如我们讲了忘了怎么办
啊？那忘了好了，你忘了什么又忘了，
那么赶快现在就认
啊。所以天天我们要认罪啊，认罪你就不要再讲了，对不对？背后就不要再讲了，因为你我们容易忘记嘛啊。甚至你主啊，我说了我的把我家里的人的什么事情对付别人讲了，主我都忘记了，求你赦免我啊，提醒我啊，该认的罪我去认啊。你可以求主认，那么以后你不能再讲了，有一天在审判台前 那一个审判是神的光里面啊，那个光一照亮你的时候，你躲都躲不掉了，我告诉你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我们有任何一个罪，今天认清楚，亏负人的赶快赔偿。我知道有一个弟兄是在香港，他得了一个不治之症，他也知道活不了多久了。他想我在死以前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在我没有见主面以前，把所有想起来得罪人的都写下来，一个一个认罪道歉。隔得很远的把电话给他，写信给他，求你饶恕我，我是错了，求你饶恕我。所以约翰一书 第一章第九节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甚至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今天要认罪，千万不要把罪留在你自己身上成为你的重担。但那一天别人都进到天国去做王一千年，你在外面一千年的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啊！今年现在我们在地上几十年都难熬啊，那一千年你怎么熬啊？啊，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犯了人常容易犯的罪，我们有责任加上五分之一，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责任，你有责任去把这件事情对付清楚，好不好？对付清楚。这里说他如果有亲属给他亲属，没有亲属就给祭司。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假如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我得罪了他财神不在了怎么办？亲属和祭司就应该代表基督了。我们就想最近的亲属就是基督吧，我们想主认罪了，因为你不可能再让人认罪了。如果钱财你可以对付，交给他的亲属啊，你知道他的亲属父亲死了，你还给他的儿子啊，还给他的儿子。我想这是一个对付。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也在香港，这个弟兄已经现在我想他也是差不多要七十岁了，他六十岁才信主。那么他有一次很需要一笔钱，因为他有个房子想卖掉，在这个时候要另外买房子，就很需要一笔钱。他在身边就祷告，就是给他预备，神的确给他预备。有一次他忽然接到一笔钱，好像是从新加坡寄来的，港币都是二三十万，我记得啊，记得不错，二三十万就寄给他。寄的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怎么会把这个钱寄来，他不知道。后来他赶快写信去问他，那个人说，他说你爸爸原来借给我的钱来做生意，你是孩子你根本不知道，那么现在啊，你爸爸已经死了啊，那我等会我自己还给你了。你看他把钱还给他，我想这个脑袋他一定想到我要见主了，银行里存那么多钱没有用，赶快该对付的对付清楚。他借了钱给我，我连本带利我赶快算给他的儿子，因为有一天到神面前交账我轻松了吧，否则那一天到神面前交账你没办法交，好不好？感谢神。那么这里是一定要赔还的，如果没有我们就交给神啊，交给主耶稣。那么这里要告诉我们，他要献祭，还有赎罪祭。第九节，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过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这就是说你对亏欠人的你要给人对付，你亏欠祭司的要向祭司对付，你的举祭要献给神。什么叫做举祭？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讲了，举祭就是把它举起来往上，就是表示我献给神的东西，就交给祭司，也就归给基督吧。啊，你要奉献给神的什么东西，你就投在奉献箱里面，那就属于归基督，好不好？那就是归给他的。师姐，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分别为圣就是我要给神的。你要奉献给神的，那就 交给祭司，这里的祭司我们就说代表基督，所以今天就是代表基督，我们就奉献给神，好不好啊？所以这里头就是讲人容易常犯的罪，一个是得罪人亏欠人，一个是亏欠神。你要奉献给神的，你就要奉献给神啊，不要亏欠。你答应了神我要奉献什么给你，你就奉献。最好你不清楚以前不要先去奉献，好不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容易犯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大清楚，所以有的时候在神面前就许一些愿，这些愿不一定我能做到的。你看有的姊妹她因为神感动她啊，得救了，她非常爱主，她就跟神说，神啊，我这辈子不结婚了，我要一辈子来服侍你，不结婚了。你看这个愿许了，这就很麻烦了。后来这个姊妹慢慢年纪大了，看到同龄的这些姊妹一个一个都结婚了，哎呀，看到人家家里这么幸福，她就想了，我当时为什么要许这个愿呢？啊，许这个愿，你看现在我好怎么羡慕别人有这么一个家。所以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这个愿你不要随意的去许愿，好不好？那么许了愿以后你又做不到又怎么办呢？神能够赦免，好不好？神还能赦免你啊，感谢神。因为今天叫恩典时代，好不好？神知道你做不到，神能够赦免你。所以有的弟兄有的姊妹来给我讲，哎呀，我都超龄了，我三十多岁了，那我嫁给谁啊？对不对？好了，你看，那么他说我愿意啊，我愿意结婚。那么我说你在什么面认罪祷告。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姊妹今年大概是36岁了啊，那七年的时候他还没有许愿，但是七年的时候就围着做工做到30多岁没有结婚。后来他就给我讲，那么我说祷告，我们有给你祷告，感谢神，今年初结婚了。这个结婚是什么？是台湾的一个弟兄在美国啊，美国他的妻子和他分开了，所以妻子另外结婚了，那么他需要一个姊妹，那么他们就给他介绍这个姊妹啊，这个姊妹还在深圳，他专门看他和他结婚啊，这是神的安排啊。我就是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多的愿是亏欠神的，你自己不知道的，因为你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不要随便许愿啊。有一个弟兄还没有结婚以前，他读香港大学，他读历史系，他就给我讲，他讲弟兄，我这一生要全世界侍奉神，他要全世界侍奉。